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仰望他。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一次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家中。主，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仰望你，也让我们此刻来到你话语面前。愿主今天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也求主你扶持你软弱的仆人，能够释放你恩典的话语。愿主你众儿女，你的仆人同得造就，也愿主你得到荣耀。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一次奉主的名，此刻来到主的话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题目是有意义的祷告。我们看两处的圣经，一处在路加福音11章1节，一处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也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主导文。那么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看吗？路加福音11章1节2节3节4节，那么那里有教导好像同样的一个主导文，那么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教导记载在两个地方，还是两次不同的教导？那么它之间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要看路加11章1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第二处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主导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一段背下来，有没有人会背的？很多人都会背哈。如果我们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啊，刚刚来到教会，更应该教导他们从小就来把这个主导文记在心里，每天也来诵读主导文。这里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来看，来查考的信息是有意义的祷告。下一页，那么再下一页，这里有一段话是 Martin Luther 神学家他所写的路德马丁他写，祷告仿佛一切都取决于神，然后工作仿佛一切都取决于你。这句话有没有矛盾呢？表面上听起来有哈，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经过我们祷告，我们已成为神的一个答案，我们成为神的工作工具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认知，就是一切都取决于神。然后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忠心把神所托付的做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祷告圣经有提到有一些受亏损的祷告，还有没有效果的祷告，没有意义的祷告，他甚至说你们妄求，是求而求不得。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有效的祷告，有功效的祷告，有意义的祷告，对我们有意义的祷告，对我们有帮助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还有些弟兄姐妹讲到这个祷告好像没有那么多话跟神说有些就说好像跟神有很多话说。那么祷告是不是只是对神说一些话，还是做什么呢？我从小在这个长老教会长大，那么长老教会我们祷告呢，很多时候会 有一个习惯，要讲得很长。那么祷告，主席聚会就祷告，好像在对神讲一篇道一样。啊，我们的神啊，我知道救恩是很奇妙的，怎样怎样的，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讲一遍，阿门就结束了。啊，是这样的一种祷告哈。啊，这是我成长当中这样经历的。那么我又有几个祷告的故事给大家分享，来看你们也想一想，知道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怎么祷告。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睡觉了，啊，每天睡觉都求神祝福她的父母、她的姐姐。那今天她多加了一句祷告，她说：“神啊，求你祝福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也求你帮助我，让马德里成为澳大利亚的首都。”那他妈妈说：“诶，怎么你有这么奇怪的祷告？”他说：“因为我今天的地理考试啊，那个问题是澳大利亚首都在哪里？我写的是马德里。”啊，这种祷告啊，就是好像我们要叫神把一些我们要发生的事情让他发。还有一种祷告是什么呢？它跟读经是一起的。哎呀，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于是就打开圣经看一看，哦，原来是这里。啊，再打开一处圣经，再看，哦，是这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的祷告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刚信主的时候呢，她就是这样祷告。那这里我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弟兄，那么他生活有一些困难，于是呢，他就来到神面前寻求。他就打开圣经来看神怎么对他说话。第一处打开圣经到了马太福音27:5，那里讲的是什么？犹大出去把自己吊死。他说这不对劲，好，我再翻一个地方，到了路加福音13:37，他说你也是如此去做。他说这还是不对，他再翻一个地方，到约翰福音13:27，他说如果你要做赶快去做吧。啊，这些都给我们看到好像都是不太正确的哈。啊，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祷告哈也是蛮有鼓励性的。在菲律宾有一个姐妹啊，她常常祷告会听到神的声音。那么她有一次呢，就跟她的牧师说：“哎，牧师啊，我常听到神跟我说话，我祷告的时候会听到神声音。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啊，在祷告的时候，或者灵修的时候，或者在平时会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啊？应该都有吧，都有这种经历吧。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常向我们说话的神，感动的神。那么这个牧师呢，就说：哎，我们是正统的教会啊，我们不流行这种东西啊。你说神对你说话，给你感动，我就不信。那姐妹又一次去跟牧师说：神又感动我，给我话语了。牧师说：这样吧，你如果证明一件事情，我就相信神真的跟你说话了。他什么事？他说：“你去问神，我上一次认的罪是什么？你说中了，我就相信神真的对你说话了。”好，那个姐妹下一次回到这个牧师面前，她说：“牧师啊，我真的听到神跟我说你上一次认罪的事情了。”牧师有点紧张哦，牧师说：“哎，那神跟你说我上一次认的罪是什么？”那个姐妹想了一想，说：“神忘记了。”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没有真理啊？真的有真理啊！如果我们跟神认罪了，神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也忘记了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只是告诉神我们要做什么，也不是要得到一个很快的答案，我们乃是要来认识神，乃是要知道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来神面前祷告是寻求到他的心意，摸着他的心意，让他把他的旨意放到我们的意念当中，那么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祷告，有益处的祷告，有帮助的祷告，蒙神喜悦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得着一个有意义的祷告，过一个有意义祷告的祷告生活。在这里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11:12哈，那么门徒 要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于是耶稣在第二节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反过来，不是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那就糟糕了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完全没有拦阻的。今天拦阻神旨意的是谁？是我们。我们虽然有时候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未必会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先来看这次这个地方主教导他们的一个意义在哪里。我们知道主第一次教导这段主导文是在登山宝训，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到十三节的地方，主教导门徒第一次有这个祷告。那么到这里应该是耶稣宣教第二年了，门徒有来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教我们祷告吧。你看施洗约翰都教他的门徒祷告，那施洗约翰怎么教他门徒祷告呢？我们从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今天不查，你回家可以去看，就知道原来施洗约翰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常有禁食和一种刻苦。于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就说，难道新郎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要忧伤吗？其实祷告真的有很多的层面，我们不可以说以我的一个人的经历一点的理解来限制了祷告。如果神许可，我们多学习祷告这个操练。在旧约，祷告这个字叫 palau。 palau 在旧约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阶层低的人向阶层高的人倾诉、降服、跪拜，这是在旧约 palau。 到新约用祷告这个字的时候，它有一个位置的改变。它怎么改变呢？它变成 proyuki。Pro 这个字就是亲近， Yuki 是降服。降服跟旧约 Palau 是同样一个字根，但是新约有了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来亲近这位神。耶稣跟约翰的教导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约翰可以教门徒降服神、刻苦自己、禁食，但是约翰没有办法教导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不再是一个很低微的位置来遥遥远远的来仰望他，而是今天我们借着子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说阿爸父。阿爸父我们会觉得有点文绉绉的，阿爸父，阿爸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父亲大人这个意思？不是，他是就是 daddy， 就等于今天老爸这样的称呼。原来神给了我们一个这么亲密的特权，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可以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不知道你见到你父亲母亲，你会说母亲大人你好，我们会这样称呼吗？还是我们叫妹妈咪，或者是 daddy？ 这是一种亲切的一种表达。同样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主教导我们，我们跟神的位置是儿子跟父亲，我们是站在儿子的位置地位上来对我们的父亲来倾吐我们的心意。不错，他是全能的神，不错，他是圣洁的神，我们不完全，我们是被造的，然而借着耶稣我们已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的特权，是我们回到家里跟我们的父亲来亲近他，来跟他交谈。在最后这一句话第二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告诉我们原来神要我们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祷告不是只告诉他我们的旨意，其实我们祷告是把我们的一切带到他面前，不错，但是我们要听他来告诉我们该如何如何如何。神的旨意基本上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广义性的旨意，一个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或者是他 prefer 他特要设指定的旨意，一个是一般性，第二个是指定性，第三个是许可性 permissive。 那么我们来看这几种旨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不断的学习。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认识他。假如说你家里有一个客人来到你的家里，他对你的生活习惯肯定是不了解的，但是像 Derek 放 Spring Break 回到家里，他肯定知道他父母的习惯，弟弟的习惯。你不用说，哎 Derek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要放这里，那个东西要放那里，你不需要跟他讲，他完全都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否也应该认识神的旨意，知道他心里喜欢什么，他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神一般性的旨意是我们给我们一些常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活在这一个常规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应该忠心做好我们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天早睡早起啊，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啊，有正常的饮食啊，读书的该努力读书，做工的努力做工，在教会的忠心的参加聚会跟敬拜和侍奉。对于这种广义性的一般性的旨意，我们需要再去求吗？比如说主啊，我下一刻需不需要呼吸，然后晚上了我要不要煮饭了，快六点了啊，每件事情难道这些广义性的东西一般性的东西我们都要求吗？不需要，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在我们的周围设定了这一切所规定的东西，这是一般性的旨意。然而神有指定性的旨意，神比如说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比如说神要希望我们在侍奉上能够怎么配搭啊，这些神都有给我们指定性的带领和旨意。还有一种呢，就是许可性的，就是即使我们看来是不好的，好像神还是许可了啊，并不是说神纵容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神赞许某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真理，就是神有 overruling 的 grace， 就是说他有超越性的一个恩典。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约瑟被他哥哥陷害，然后卖到埃及去做一个奴仆，这件事情是神许可的。那么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一步一步蒙神的恩典，以至于他做到埃及的宰相，以至于他拯救了埃及人，也拯救了他们希伯来人。于是到最后，神有这么一句话在圣经里说的，他说 Man meant it for evil, God meant it for good。 人或许是计谋的邪恶，但是神却把它转为是一种美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巴不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寻求他纯全可旨意喜悦的旨意，他指定的旨意，而且每天忠心的活出那一般性的旨意，巴不得我们都不要跌落到神许可性的旨意当中蒙受亏损，让我们一生来寻求神，活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再看另外几处的经文，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指到神普遍性的恩典。 神要拯救我们，神的意思是什么？要借一切信耶稣的人得着永生。还有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寻求神旨意，只要说这是从神的真理和感动中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善功，我们就不要犹豫，我们要踊跃忠心的把这个托付做好。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神的一个恩典，是神的一个呼召，是神的一个邀请，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蒙恩典，来认识他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是一个启示的神，是一个赏赐寻求他的神，我们有没有寻求过他？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像寻找一样东西一样来寻找神的旨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像寻找珍宝一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家里的小朋友叫他们找东西，往往找不到啊，Nathan，你去找找东西啊，找不到，其实翻两翻他没有看就回来，他没有真正去找一个东西。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志，说主，今天我要来寻求你的旨意，我就耍赖皮，就是不肯走啊。别人可能五分钟就走了，讲完了就走，我要留在这里听你的声音，知道你的旨意。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去操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过去了，你绝对不知道时间是会可以这么快的过去。巴不得我们的个人灵修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都有寻求神旨意的一个部分，不是告诉神该如何如何，而是让神告诉我们该如何如何，学习领受到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主耶稣第一年侍奉的时候已经教导了主导文，第二年侍奉的时候门徒再一次要求他教导我们祷告，这一次他们不是叫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这一次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呢？他们要能像耶稣一样来祷告。路加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来问他，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尚且把祷告看作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祷告放作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灵修教会的侍奉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错，我们爱读神的话语，得到亮光，得到生命的供应，得到很多的满足，但是弟兄姐妹，祷告的生活更能让我们的心意在神面前被对付，更能让神来得取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人。巴不得我们不吝惜我们的时间，我们多花时间在神面前，像主耶稣一样来寻求父的旨意，享受祷告中与主相交甜美的生活，这是一件多美多妙的事情，不要让世界反腐的事情把这个宝贵的恩典夺走，像玛利亚愿意在主面前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来面前主的面前祷告，下一次要有一个寻找的心。我不知道你多少次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寻找的心，多少去读经的时候像在里面查考某一个东西，巴不得我们下一次的祷告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作为一个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让他把心意启示给我们。我们从保罗，使徒保罗来学习一个榜样，就是如何学习来信靠顺服神的旨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透过这一根刺的祷告，他得了一个非常美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他认识到什么叫恩典。对一个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的人，他或许不觉得恩典是什么一样东西。有的时候别人要帮你，啊，不用不用，我早就都做好了啊。别人要帮你预备什么，或者是给你一些什么的，不用，我都有了，我要不要给你啊？有能力啊、有恩赐的人啊，不轻易会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在这里保罗得着一个非常美的经历，他认识了恩典。所以使徒保罗可以一直走他的使徒的一生，完成他的当跑的路，该打的仗。为什么？他认识到恩典，都借着这一次的祷告。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记载到他有一个超越的经历。这个超越的经历让他到了三重天，那第一重天就是我们的大气，第二重天就是宇宙，三重天是神所同在的地方，也就是乐园，也就是以后我们离开身体到主那边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地方。那么保罗就说，我不知道是在身体里面或者是身体以外，反正我去了乐园了，我听到隐秘的，听到神的话，知道隐秘的信息。于是保罗就做了神话语的执事，他作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他知道了一些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新约的一半几乎都是保罗写的，保罗书信，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有了一个超然的经历。但是正在他描述这个超然经历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软弱的经历，这个软弱的经历给他带来的祝福比超人的经历还要大。这个软弱的经历让他一生知道靠主得恩典，不要靠自己，会自大，会跌倒，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抬高谦卑的人。这根刺是什么呢？那么有些解经家就说是一些反对他的人对他的攻击，也有些人说是他身体的一种软弱，他的一个病，就是他胃不舒服啊，因为他视力不好，你看保罗写的字特别大啊。那又这个教会历史学家形容的保罗好像眼睛视力不好，有点斗鸡眼那样啊。保罗甚至他说，你不要觉得我其貌不扬，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使徒，其实我是有神使命的一个使徒。他常在这种矛盾中，他不愿意夸自己的这个超越的经历，他更愿意夸自己软弱的经历。但不管如何，保罗有一个软弱，为了这个软弱，他跟神说，主啊，求你把这个软弱除掉，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三次求。那么他听到主的声音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算、来求、来寻求？如果你祷告没有一个寻求的心，你肯定得不到东西的。下一次试一试，祷告的时候安静的一个人，不要有杂音，要能够专心，能够听到主自己的声音。主对他说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神对保罗给了他一个不得了的启示，就是一个恩典的启示。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问题，但你遇到问题不管多大，我的恩典都会越过这个问题。 尼弟兄、尼托生弟兄在他传记里面，他也有一段时间很软弱，他身体软弱，病到几乎要死，他弟兄姐妹对他有误解，攻击他。于是他有一次祷告，他有一个异象，他看到一条河里面有一个大石头，他的船就是过不去。他跟神说：“神啊，求你把这个石头挪开。”神有另外一种回答，神没有把石头挪开，神使水位上升，船一样过去的，石头还是在河流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越过了石头，我们有了一个得胜的经历。不错，我们是软弱，但是我们跟主的恩典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不再受我们的软弱所辖制，我们进入到他的恩典，进入到他的大能，能够跟他一起得胜，而且得胜而有余。弟兄姐妹，这是祷告给保罗、给尼弟兄、给我们的人弟兄姐妹所带来的祝福，这样的恩典。他们寻求寻求寻求，到最后得着一个恩典，一个真理，他们知道如何与主同行，同度过这一生。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不是一个外面的事情，是一个里面的改变，是一个里面灵里的一个体会。别人不管怎么讲，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不可能阿们认同的。好像你没有吃过一些好吃的东西，人家讲再好吃你都觉得这个不太好吃啊，这个一定要自己尝过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保罗学会了恩典，所以保罗是一个对恩典要求很严格的人。在保罗的同工团队里有一个叫马可的，我们知道因为马可的事情，保罗和巴拿巴起了冲突。保罗的认知里面，如果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不认识恩典，这个人绝对不会侍奉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然世界的环境和仇敌绝对不允许一个人来侍奉神的，不允许的，这是违反属灵规律的。为什么呢？好，你好像在教会很热心做一些事，很快就有人误解你，可能很快就有人在后面议论你、论断你，甚至造谣攻击你。那你就说，我干嘛要去教会侍奉啊，我还不如在家里看礼拜天的这个篮球足球比赛啊，去教会干什么啊？或者还有人在后面会有一些这个恶意重伤你的话，那么还有的时候你就在社会里面做了一些好事，结果没有得到好报。我们知道最近有几起的事情，在中国有老人跌倒了，年轻人走去把老人扶起来，马上老人就告他是你撞倒我的，你要负责。哦，结果社会起了很大的舆论，幸好有这个视频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不是年轻人把老人推倒，而是年轻人奋不顾身第一时间把老人扶起来。但是我们行善，我们做好事情，往往都会这个受到挫折、受到误解而心灰意冷的。所以这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靠主得着恩典。马可就不能够了解使用恩典，于是马可一遇到问题他就说，我不行了，我要回家了。他毕竟是一个富有家庭出来的年轻人，他遇到问题就要退，就要回家。于是保罗说，马可你不能跟我一起走，你还是先回去。但是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呢跟保罗的这个认知跟呼召不太一样。保罗可以说是一个带着恩典的一个大使徒，那么巴拿巴呢是一个 encourager， 他就是专门鼓励那些还没有学会恩典、使用恩典的人。所以他们两个起了中，其实当我有一篇道讲的这个时候，我说他们两个人都对，两个人也都错。为什么呢？保罗顺服了他的呼召，巴拿巴顺服了他的呼召，本来都是对的。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在一起学习把这个过程以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感谢主，到最后马可还是回到保罗的身边，成为他的一个帮助。 他认识到恩典了。弟兄姐妹，因为祷告的一个经历，他学会恩典的这个功课。我们来看主耶稣，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顺服，顺服的榜样。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凡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耶稣到最后他还是走上了十字架，十字架没有挪开，但是他带了一个更大的恩典，胜过了十字架所带来的挑战。以至于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姐妹，十字架不再是一个苦杯，而是成就神工作的一个途径，是进入到神荣耀的一个必经之路。耶稣在这里学会了顺服，在之前保罗学会了恩典，这些都是在祷告中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帮助，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看见了解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要学习关于祷告的一些经历。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一处的总结。你有没有听神说过这四个字？那当然这是英文了，中文就八个字了。好，那我先用英文读一读吧。Have you heard these four words? If the request is wrong, God says no. If the timing is wrong, God says slow. If you are wrong, God says grow. But if the request is right, the timing is right, and you are right, God says go. 所以是 no, slow, grow, go.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天天都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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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很多时候是 no， 很多时候是 slow， 很多时候是 grow。 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个 grow。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 no 是 slow 还是 go， 我们到最后都 grow， 我们成长起来了。用中文来看，如果你的请求是错误的，神就说不好；如果时机不对的，神说慢点；如果你错了，神说成长；如果请求对，时机对，你也对，神说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管听到的是哪一个字，我们都能够成长，都能够 grow。 有一个姐妹特别爱祷告，而且呢很喜欢大声的祷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人，祷告必定是大大声的。我们有时候祷告呢，我在香港的教会呢，我们的教就潮语教会，潮语教会的老人家阿伯阿嬷那些啊，祷告都特大声的，超大声的，然后唱歌也特大声。他们觉得我那时候唱诗班，然后在他们身边唱歌，就哎呀你怎么这么小声啊，唱歌一直要我大声唱歌，大声讲话。其实老人有的时候这种信心的表达蛮好，所以我现在往往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大声祷告，然后自己听到自己祷告的声音了，好像蛮鼓励自己的，好像多了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一样哈，那种激励哈。你下一次可以试一试，一个人的时候开声祷告，开声祷告。那么这个姐妹呢，就很喜欢大声的讲祷告。她邻居正好是一个非信徒啊，这个姐妹也不管，每天就出到他的走廊面前，就说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主给我一切所有的啊。邻居就说，看你哪一天还能说出赞美神的话，感谢神的话。那么有一次，这个姐妹呢生活遇到一些困难啊，经济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她就走到走廊前面大声地说，神啊，我现在经济有困难，求你给我一些食物。第二天早上她出来了， 一看，哎，门口真的有一袋食物 ，grocery 一袋的食物。那么他就大大声的说：“感谢主，哈利路亚，神又赐给我这个一袋的食物。”他的邻居就从树后面啪跳出来说：“啊，总算给我抓到你了！我告诉你哦，这一袋食物不是神给的，是我给的，是我付钱买来放这里的。”那个姐妹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不单给我食物，还让一个非信徒付钱买了食物搬到我的前面。”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我们赞美神，我们也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在祷告中一定可以经历神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所以祷告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一堆怎么样的话，祷告乃是我们真的来亲近他，真的来向他倾心吐意，真的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乃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可以来说：“阿爸父啊，我们向你倾心吐意，我们将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求，周围人的软弱和需求一起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求主把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心中，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凡事都能够寻求你，顺服你。主，不是照我们的旨意，乃是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一切。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众儿女，也保守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的朋友，巴不得我们一起都能够认识你是生命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父。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